第三部分，贪心一点的方法论。当妈之后又穷又忙，金钱管理从理念开始。你没有钱，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没有钱。在钱的问题上，我们这些当妈妈的无路可退。刚工作那会儿，我也算是一个文艺女青年，心里全是诗和远方，为了灵感恨不得随时拎起行囊上路。那时候谁跟我谈钱，我就会脸红。工作好几年，我没跟老板谈过一次薪资，现在也没弄清楚自己那会儿到底是真的不在意，还是觉得谈论金钱可耻。有了小核桃之后，我真切意识到什么叫人形碎钞机，常常把钱挂在嘴边。因此老公常常笑我，你说是创业治好了你的文艺病，还是当妈妈治好的？不管是被什么治好的，反正我变得接地气了。随着孩子越长越大，我明显感觉到开支越来越大。我也常在一些育儿群里看到妈妈们在哀叹，钱的出口是有了，但是进口却没有。妈妈们对于经济状况的焦虑，跟年轻谈恋爱时患得患失的焦虑不一样。钱的焦虑扎扎实实，无路可退。由于对钱的焦虑，妈妈们会在孩子是上公立小学还是私立小学的问题上犹豫不决，会在孩子没有享受到双语教育时，在别人家的孩子面前感到挫败，会考虑到如果这个月多报一个兴趣班，就要少一次旅行的现实。好像是第一次，我们被推到人生的战场前，毫无退路。因为你是妈妈，所以必须迎头而战。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在2016年曾播放过一部纪录片《没有起跑线》，讲述了香港的教育现状。纪录片中的一位家长说，在香港，一个小孩从生下来到大学毕业的预算是700万港元，约609万人民币。在内地，不算学区房，只算纯粹的教育投资。2014年《今日中国》的报道当中给出的统计数据是200万元。那是2014年，现在是2020年，六年过去了，从很大程度上来说，200万元已经不够了。教育投入那么大，但是养孩子会花掉很多时间，导致妈妈们能用来赚钱的时间反而变少了。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又穷又忙吗？我常常听到这种说法。小核桃五岁的一天，我跟老公盘算了一下他的开支。幼儿园学费一年十多万元，轮滑课、乐高课、国际象棋课、森林体验课和架子鼓课，加起来大概一年五万元。加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堆成一堆的玩具和一整个书柜的绘本。再算上平时的吃喝拉撒开销，养育小核桃一年怎么也要30万元。这还不算上家里的房贷，一家老小的开支。那段时间刚好我们俩都在创业，收入跟以前做高管时相比还是少了不少。不算不知道，一算还真是被惊到了。我们的开支远超过收入，而且更大的问题是，眼看着小核桃马上要上小学了，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就坚定地让他接受更为开放的教育。如果要在小学继续保持这种教育环境，开支肯定只增不减。那天晚上，我们俩挑灯夜战，迅速整理了连续两年的家庭收入与开支，对未来几年的收入做了一个详细的预算表，盘点了家里的现金流，重新规划了整个家庭的支出模块。发现问题是我这么多年来主要的工作任务。我坚信，只要看到问题，就离解决它不远了。忙活到半夜，我松了一口气，一不小心又差一点陷入金钱诅咒。金钱诅咒是我这些年对于金钱问题最深的认识。你不是买不起房子，你是觉得自己买不起。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是在财经领域做出版， 老板是一位专业的财经研究者，热衷于研究房地产。他一直向我们灌输买房要趁早的观念。作为一家文化创意公司，办公室的墙上贴的却是杭州房地产投资地图。有时候作者来拜访，一打眼看到要愣一下，以为自己走错地方了。有时候开完业务会，老板会顺带给我们开买房动员会。他会说，最近又开了一个新楼盘，性价比高得不得了，赶快买，赶快买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的真实身份是杭州首席房产大使，而不是财经作家。但是即使是老板发话，也不是所有同事乖乖听着。有的同事就很抵触，我也想买啊，但是没钱啊，没首付，也没钱还房贷。自己一个小编辑，连吃饭多贵都要掂量掂量，哪像老板啊，有钱人想买就买。老板听到这种话，立马调到了严谨财经作家的频道。我给你算算账，房价现在的涨幅曲线很明显，如果是自住，你根本不需要犹豫，早晚都要买，那一定要早买。如果是投资，在地段等一些要素上要多做研究。但无论如何，房价翻倍再涨，你看到没有？你可以规划一下首付要多少，看看怎么凑出来。房贷的话，权衡下租金、工资的涨幅、年底绩效，还有父母能支持多少。我是听进去的那批人，人生的第一套房子就是在那个时候买的。我当时的月薪才几千元，还完房贷后，好几次都觉得自己简直要喝西北风了。但是左右腾挪，自己真的每个月都如期还了房贷，而且因为还房贷的压力，我都主动要求做新项目，因为新项目虽然难度大，但做成了收益也大。在不知不觉中，压力变成了我的动力。后来小核桃出生，我们想换一套大房子，于是我把自己原来的房子卖掉了，给大房子倒腾出了首付。如果我当时不是一咬牙一跺脚买了第一套房子，后面大房子的首付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凑够的。所以这段经历给我的最大启发是先定位再成为。因为一个目标放在那儿，你会倾其所有去努力。这个目标可能是买一套房子，也有可能是租一个更好的房子，安心过好就行了。目标不同，会导致你的行为还有对事情的判断不同。为了房子，你可能会督促自己更快升值，督促自己去做收益更大的项目。如果你的目的地在100米开外，你可能慢慢走过去就行了。如果你的目的地远在100千米以外，那你一定会想方设法搞一辆车。听我这样说，很多朋友会当即怼道，那还是因为你有这个能力，我肯定不行，而且也不想压力这么大，我已经尽力了。这话如果是年轻朋友说的，我会不再作声，毕竟每个人对生活的态度不同，享受当下，轻松活着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态度。如果这话是一位妈妈说的，那我知道她确实是没有选择了。孩子一路长大需要多少钱，我们心里都清楚，当妈妈的总是要想办法解决经济问题，于是我总会忍不住再往前走一步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可能你不是没钱，你是觉得自己没钱。